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一系列的弥迦书今天算是告一个段落。今天早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信息里头啊，一同来领受。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将美好的信息赏赐给我们。这个弥迦对当时是有力的呼吁，却也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呼吁。但愿主你借着这些话来勉励我们，也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所回应。求主你今天早上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也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他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们面前蒙你悦纳，也让我们讲的跟做听的都一同得造就。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各位再打开你的圣经，弥迦书第七章。弥迦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那个世纪有四个先知，他可能是最晚的一位，另外三位是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那你读弥迦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弥迦他的背景，他可能是所谓普罗大众啊，出生于农村的。你读弥迦书感觉跟读以赛亚书很不一样啊，以赛亚书的贵族气息非常浓厚啊，这个是因为以赛亚他是贵族出身的，是贵胄出身的。弥迦书的结构非常完整，按照内容来说，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重点。那么我现在时间是稍微有点 review 一下哈，那我们这个是一个结束。比如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论审判，四到五章呢就强烈的讲到救恩，六到七章总共才七章，好，不是八章，六到七章是劝勉跟安慰。那么这个也是一般来说先知书的一般的格式，提到神严厉的审判，也是神啊永恒的救恩，最后是对神的百姓的勉励、劝勉跟安慰。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第七章。照着次序，我们有四大段，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提到第四段，我们基本上会照着这个过程来进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一到七节里头，先知弥迦为整个社会充满不义，心里非常悲哀，也为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非常的悲观。感谢神，先知在悲哀当中他仍然为这个社会来守望，在悲观里头呢却不至于完全的绝望，仍然向神仰望，为社会、为民族来守望，向神来仰望。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里头先知的信息。第一节开始说哀哉。那么如果你读现代中文译本的话，它的翻译是这样的，他说这是多么惨的境况啊，这是多么凄惨的境况。那么底下中文译本就这样的翻译的，一到四节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我像一个饥饿的人，从无花果树上呢找不到剩下的果子，在葡萄园里找不到留下的葡萄，所有的葡萄和无花果都被摘光了。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在这块土地上面所有诚实正直的人都死了，对上帝忠心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人人等着机会谋杀，人人在陷害自己的同胞。第三节，他们都是作恶的专家，官吏和 和法官都接受贿赂，有权势的人跟他们成群结党，狼狈为奸，在他们中间就是最良善最诚实的也跟杂草一样毫无用处。那么我们的经文是说经济哈，吉利啊，经济理发。弟兄姊妹，这个形容不光是当时代，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是非常的切实。这是多么惨的情况啊。弥迦说他好像一个饥饿的人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的葡萄树下在找果子，却找不到，因为所有的葡萄和无花果都被摘光了。弟兄姐妹，这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因为无花果和葡萄树都象征都比喻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先知的意思在第一节里头是说，在我呢，在以色列全境找不到心灵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就好像在该收成的季节里头，我收取不到无花果，我收取不到葡萄。弟兄姐妹，这个景象主耶稣的话里头也是我们熟悉的。主耶稣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在他最后的一周的行程当中也是一样，他从无花果树的树上要找果子吃，却找不到。那么主耶稣也有非常失望的心情，这是第一节的描述。那么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是进一步在描写一个堕落到极点的一个社会里头他的景象。除了大家计谋怎样谋杀他人以外，根本就找不到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他们的人们的心里已经没有上帝了。就好像诗篇十四篇开头说，狂傲人自言自语没有神，他们都腐败做了可厌恶的事，连一个行善的人也没有。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上的人，要看看有没有明智的，没有，有没有寻求他的，没有。可是人人偏离正路，个个同样腐败，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没有。弟兄姐妹，先知弥迦是这样的描述的。我最近听一个弟兄提到说，这个大陆的一个情况，他的形容，我就两句话来形容。他说法官做什么呢？先吃原告，然后再吃被告。我想可以反过来说啊，先吃被告，然后吃原告，两个都吃哈。法官是最后的，可以说一个社会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法律一个界限。结果情况是这样，不要说在大陆，哪一个地方都一样。台湾难道就好一点吗？我觉得不尽然。好人死了没有人放在心上，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好人，一个已经死了，另外呢还没出生，意思就是找不到。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七章里头也这样说，现在中文译本却这样说，好人死了没有人放在心上，虔诚人去世了也没有人留意，他们都死了。可是难免将来的祸患，行为正直的人因死而得安息。弟兄姊妹，这样败坏的社会，你说不瓦解也难啊。特别提到第三节，他说官吏跟法官都受贿赂，这个社会是没有公义跟正直可言的。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常常听讲一句话说，公正的司法是维系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公正的司法，那么社会的公正就找不到了。 没有公正的司法，就不会有公义的社会可言。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出埃及记，在申命记，申命记十六章，出埃及二十三章里头就提到，上帝最厌恶的这样一个人是这些的法官。如果屈枉正直，这个情况下就是非常的，上帝非常厌恶。就是所以说，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头呢，我们看到先知是为整个时代，也为整个社会，心里非常的悲哀。但是这里第四节有提到一个字，守望，他还是守望。第二，从五节到七节里头，我们看到先知心里是非常的悲哀的，非常的悲观的，但是他仍然仰望神。第七节，他仰望神。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五节到六节，这里说出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在哪里呢？就是失去了彼此信任的心。更严重的是，连丈夫、连自己的妻子也不可靠了。你如果仔细看最近的一些刊物，比如说《Time》，也提到说，在这个 Internet 这样的非常盛行的时代里头呢，这个夫妻彼此各有自己的秘密，连妻子如果比照60年代的情况下，这个女性啊，做妻子的，做太太的，她这种在使用 internet， 她另外有一个情人啊，她先生完全不知道。那么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普遍。你看起来她是信任你的，其实是不信任的。家庭这样的破裂，连自丈夫、连自己的妻子也不可靠，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社会把神都丢弃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头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不要以我来要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他的母亲，媳妇反对他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不是因为主耶稣带来了他来的缘故，让家里他带来家里的本来应该和平就不和平，不是的。”是本来这个家庭就出问题，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那么当耶稣把真理提出来的时候，带来上帝国的时候，那些反对神的人就起来争执，甚至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那么这是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让他的门徒知道，与他们所接触的人当中，会因为他们所传出神国的信息而开始生命重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会带来家人亲人之间很大很大的冲突。同样的，在先知的信息里头也强调，如果人要认真且遵从神仆人的教导，那么会发生类似这种亲情之间这种抉择的问题来。弟兄姐妹，这岂不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吗？人所求的是什么？自保，只要能够自保，就算是最亲密的家人也会彼此猜疑、怀疑、猜忌，甚至互相的出卖。这个情况不光是出现在先知弥迦的时代，或者只出现在主耶稣带门徒出去传道预言的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才有，其实整个时代都是这种情况。前不久在台湾有一个这个消息， 电视上好像播过，
一个母亲，因为她把这个财产，她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这个六个女儿，不知道她为什么把那女儿，就把财产就要过继给她的儿子，不给她的女儿哈。那可能她比较传统的想法，哎，儿子该得，女儿不该得。这当然母亲做法是应该考虑哈。那么这个女儿就不服，就到法庭上告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把1200万的财产登记给他的儿子，两个儿子不给他们。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如果在这里发生你会怎样，如果你是六个儿女儿当中一个，你会不会不晓得。那么这个六个女儿在法庭当中与母亲当众就对骂，而且呢甚至呢在当着摄影机的面前把这个母亲就推倒了，是吧，推伤了。想想看这个时代跟2700年前的以色列人当时的时代有什么差别。当先知弥迦说女儿反对母亲，这样的镜头不是最好的写照吗？先知弥迦确实没有乐观的理由，没有可羡慕的，我羡慕出手了无花果，可是我得不到，没有乐观的理由，可是他却是向神发出仰望的信息。第七节，我们同来读第七节，这是很熟悉的，在前面的几个字，行，第七节，行。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句话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里头，我们也读过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外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甚至在家庭当中有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自己以及我自己的后代，我有个立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他也用这句话来勉励他自己。几代以来，戴德森的家族他们持守的这句话，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做法是侍奉神，仰望神，因为他必应许我。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离开价值的一个时代，导致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就发生了。1993年，在华盛顿 DC 那个犹太人大屠杀的这个 museum 就是博物馆成立的时候，里头有一个演说，其中两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知识离开价值。”这个价值一定是道德的永远价值，就会导致人类的 nightmare 梦魇。第二句话是这样说了：头脑离开人心，就不再有人性了。其实应该说，再不再有人神性了，因为人性其实是丑陋的。这里讲的人性是被圣化的一个人性。我再说一次，知识离开价值，导致人类的梦魇。头脑离开人心，就不再有人性，这是真的。第七节到第八，五节到七节提到说，我虽然悲观，仍然仰望神。所以一个高潮就是在第七节里头，我们就看到弥迦有这样的信心，再唱信心之歌。第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坐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这个我当然也包含整个以色列整个民族。
所以八节到十节是先知对世境的仇敌所发出的信心之歌，其实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教会，我们个人啊的一个信心的情况，信心的历程。跌倒坐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再唱信心之歌。所以我们从里头，我们看到八节到九节的里头提到仇敌，一到七节是提到整个社会的一个情况，八到十节是提到对仇敌呢有一个发一个信心之歌。所以八节跟十节两次提到仇敌，八节九节两次提到却这个仇敌的压制的情况啊，使得我坐在黑暗里头，使得我跌倒，但是两个却就把那个情况整个就旋转回来了。然后九节到十节连续四次用必，用必这个字回答仇敌。所以这个信心之歌是越唱越雄壮，越唱越有力的。首先第八节说，我虽然跌倒了，我却要起来。在现代中文译本里头提到说，我们的仇敌啊，你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跌倒了，我们还要站起来。我们现在在黑暗中，但是神要赐光明给我们。我们曾经得罪了上帝，现在我们必须忍受他的烈怒，但最后他会替我们辩护，为我们伸冤，他会带我们进入光明，我们将亲自看到他的拯救。那时候第十节说，我们的仇敌看见了一定会觉得羞耻，因为他们曾经问我们说，神，你们的神在哪里？我们要亲眼看到他们被击败，像街道上的泥土被践踏一样。弟兄姐妹，这一段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跟第一节到第七节，那么这一段呢这两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你读起来的时候那个内容不一样。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再次看到先知弥迦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鼓励的一个信心，他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悔改认罪，知道目前所遇见的灾难是来自上帝的处罚，那些讥笑他们的仇敌一定会被上帝消灭的。那么这个经文也带给人民，当时人民新的希望，意思就是说重建被毁灭被消灭的家园。所以八节到十节里头，先知弥迦提醒读者要注意，当时北国的以色列人被亚述消灭了，犹大正陷入危险当中。那么先知不是要祈求上帝免除这些灾难，而是带领以色列人承认自己今天被敌人攻击带来苦难，是因为过去的日子背叛神的旨意，引发神的怒气，因此这些做灾难的承受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重要的信息是受苦，因为得罪神所带来的结果并非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在嘲笑的，以嘲笑的口气来质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的神在哪里？如果是有，为什么不赶紧来打败这敌人呢？来拯救我们呢？先知弥撒提醒他们说，不要怀疑神的救恩。那些讥讽他们的仇敌，神一定会惩罚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苦难中，我们难免会有怀疑的时候，而仇敌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不停的在我们的苦难里头对我们嘲笑，甚至嘲笑我们的神没有能力来拯救我们，使得我们才有现在的苦难来缠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诗篇的话也有类似的说法，四十二篇说，我日夜这样的哀哭，用眼泪当作饮食，仇敌不断地问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四十二章的第十节说，他们把用他们的凌辱把我就压碎了。他不断的问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最近跟一位弟兄，因为每个礼拜有机会一起来读经，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受感动。
对啊，在这困难当中，人会问你的神在哪里呢？七十九篇说，四围的邻国愚弄我们，他们嘲笑我们，来嘲讽我们，讽刺我们。
七十九节有个回答，为什么列国问你们的神在哪里呢？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你惩罚列国，因为他们杀戮你的仆人。一百一十五篇又提到说，列国这样问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类似这样的诗歌在诗篇里是非常多了。我们来看，当北国这个南国受这个受亚述国这样的残这个就是骚扰的时候，亚述帝国的西拿基利也是这样的嘲弄他们。有谁救过这个撒玛利亚离开我的手了？你看撒玛利亚已经亡了。有哪些神明曾经从我们的房地手中救过他们国家呢？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神会拯救耶路撒冷呢？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又如何呢？每当神的儿女失败痛苦的时候，仇敌总是在旁边拍手称快，以至于这些神的儿女心里充满屈辱和羞辱羞愧。弟兄姐妹，先知不这样，他失败的时候不许仇敌向他夸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对仇敌。因为他虽然失败羞愧，但绝不承认仇敌可以得到绝对性的胜利。这就是信心之歌，这就是伟大的信心。当我们凭着信心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的失败因为过去的失败的经历使得我们好像唱不出来，但是我们向神可以承认失败。弟兄姐妹，向魔鬼你要不要承认失败？绝不承认。中文里头有句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什么夺志也。对着谁说的？对着仇敌说的。我再说一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们是匹夫，对着仇敌我们不可来是丧失我们的信心志气。是的，我虽跌倒却要起来。唱信心之歌的人，我们不是自欺欺人，我们知道自己的失败，我们也承认自己跌倒，并且承认自己跌得很惨，跌得很重，以至于一时呢甚至无力可以爬起来。但他永不甘心跌倒，却要悔改靠主，从跌倒之地再站起来。各位弟兄姊妹，你跌倒吗？你在各方面曾经失败吗？曾经摔得很惨吗？信心之歌就说，我虽然跌倒，我仍然要站起来。约伯记也这样说，一人虽然七次跌倒，仍然要兴起。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在天路上不失脚的固然可以唱歌，但是跌倒的人若有信心，照样可以唱出美妙的诗歌来。一人虽然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为什么跌倒的人不能唱歌呢？无非是他不信主，不信任，没有信心说主能够救他起来。那么先知阿摩斯
为这样的人就哀叹说，以色列民跌倒啊，不得再起，躺在地上的人无人扶起，无人搀扶。弟兄姊妹，你是这样的跌倒不爬，不能够爬起来，你是不愿意爬起来的吗？甘心躺在地上等别人来搀你起来，或者说别人搀你起来，你自己也不愿意吗？九节十节又提到说，我虽然坐在黑暗里头，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坐在黑暗中是何等凄惨啊，没有方向，没有出路，没有力量，一片黑暗。如果我们坐着等死，那就很惨了。但是米迦因为有信心倚靠神，他发现在他内心当中仍然有奇妙的亮光，而这道亮光是就是什么，这道光就是他所信的神。我们的神是没有亮光当中的亮光，请各位弟兄姊妹跟我重复，我们的神是一起没有亮光中的亮光。这光是在我们心里头，不受外界力量所影响的，是永不熄灭的。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还怕谁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弟兄，王明道弟兄，他被当局关了总共21年左右，前后超过21年。他出狱以后，他常常提的这个经文，就是扩的经文，就是米迦书7:7-10。王明道弟兄他说，他不是犹大，但是他跌倒否认过神，说他是彼得，但是感谢神，在这个没有亮光当中，他说，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直至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王明道弟兄就是这样子来唱信心之歌的。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样来唱这信心之歌呢？从8节里头显然有提到认罪，认罪有两种，一种很肤浅，另外一个很真实。肤浅认罪像什么？像扫罗一样，我没有时间多讲啊。扫罗他应付一下就得了，这个非常肤浅。另外撒该认罪，新约里头，主啊，我这个讹诈谁，就还他4倍，这是很真实的认罪。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我这个讹诈谁，就还他4倍，是撒该式的认罪。那么我们要很坦然的接受神的管教。那么接受神的管教的态度有两方面，一个不要轻看，第二不可灰心。我虽然跌倒了，我却要起来。我起来以后有两种看见，看见什么呢？神的得胜，另外仇敌的羞愧。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在跌倒里头，我们看见光，我们站起来。请我们在这方面一同来勉励。第三，当这个地仍然荒凉的时候，信心之歌使得先知看到以色列的墙垣要重修，以色列境界要扩展，那么万民要从各地，从埃及，从各地，从大河的这边到那边，万民必定要回归。我稍微快点来提，那么提到一个新的希望，就是回归重建家园。那么这也是先知文献的一个特色，带来希望盼望的信息。那么
这一段经文当然是作为比较，四章一到二节了，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哈。那么十三节跟十一十二节是相对的，因为十一十二节提到以色列家园要重整，这个城墙并非指以耶路撒冷城墙，而是指一般的城墙，也就是以色列的人民居住的家园，它城墙的意思，要重建。耶路撒冷将回到以前繁荣的样子，那么相对的，那些践踏以色列人民的国家，亚述也好，埃及也好，邻近的国家族群，都要因为以色列复兴，以色列的城镇，使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居住荒凉。这里提的是这些仇敌的居住的地方变得荒凉，因为他们讽刺过以色列人民的上帝。最后我们来看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作者最喜欢的比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神作为他的子民的牧者。所以这个先知就在这里有一个祈求，说求神牧放这独军的民，在加密山的树林当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军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激烈得食物，像谷实一样。巴山土地非常肥沃，激烈是出产药草的地方啊，医治的地方。所以耶利米书里叫说，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我的民岂不得医治呢？那些医生在哪里呢？我们当如果医生你自己开业啊，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在一诊所里面可以用这句话，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我的民岂不得医治吗？人民需要得医治，人民需要得喂养。所以在这里有提到说，求你容他们在巴山这个牧场里头，还激烈在这个出产药草的地方，可以医治人民的这地方得食物得医治，像古时一样。这是信心之歌里头提到向神的祈求。然后十五节到十节，先知恳求神伸出拯救的大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军人如果第一天当兵的时候，先要干嘛呢？先叫他们来回想以色列军人呢，如果入伍当兵的时候，先要让他们来回想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为什么呢？如果你忘记出埃及历史的时候，你就很难有这个所谓国族或者是这个历史感就没有了。以色列军人新兵入伍第一件事就是重温出埃及的历史，因为出埃及的事实才有以色列存在今天。在他们认知里头，忘记出埃及的经历等于否定自己是以色列的尊荣一样的，有这样的羞耻。所以你看在这里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提到说，提醒到以色列神在以前在以色列人身上出埃及所行的事就讲出来了。十六节说，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而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好像创世纪第三章那个蛇被咒诅一样，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恐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神来惧怕。最后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里头，先知再发出信心之歌。十八节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其实米迦的意思说，谁像耶和华？所以他在这里用这句话来说，乃是一个双关语，再来是一个赞叹，说神啊，有何神像你？那么十八节也是回答第十节里的话，因为第十节的里头，我们看到那些仇敌对我说，你的神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先知在第十八节，好像那个仇敌都不见了，他不对他们讲了，因为讲的时候在第八节到十节里人回答过了，到十八节是信心之歌对着神来说了，以仇敌看都不看了哈，变成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呢？
没有任何神明可以带与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上帝的相比，因为这位神不仅是大有能力，而且他也是蛮有慈悲怜悯的，有丰盛的慈爱，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投于深海。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之歌。你家当年在犹太人是情况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来唱出这样的信心之歌，我们对照我们个人的情况，也为他对照整个现今的社会世局，请求主也照样把这样的信心之歌赏赐给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我知道我们当中跟我一样也有许多软弱，甚至痛苦跌倒，我们几次爬起，我们几次再跌倒，但是这一篇诗篇所带来这篇的信息，弥迦书第一章的信息，就带我们再一次来唱信心之歌。求主恩待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失望、绝望、痛苦、没有亮光的时候，在跌倒、在衰落，主，在我们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恳求主来亲自成为我们的亮光，恳求主赐力量，将古时你对待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行出的怜悯、行出的大能，今天照样在我们身上有你的工作。我们恳求主你帮助你的教会，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灵性上可以站起来。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